佢就自己去咗沖涼嘅咧，唔會喺度扭玩嘅咧。我朋友咧佢就話啦，其實都冇乜特別嘅方法嘅。不過有時咧阿仔咧都唔係好聽話嘅。不過一般嚟講咧，佢咧都係會唔聽話嘅時候咧，家長咧就唔會就佢哋嘅，反而咧堅持咧要啲小朋友咧跟住佢哋咁樣做。有時咧佢會聽話，有時咧佢都會唔聽話。不過唔聽話嘅時候，咪由佢唔聽話咯。唔聽話嘅時候，佢自然又會點啊？會撞板咯。撞完板嘅時候，佢就知道佢唔聽話嘅結果就係撞板。所以佢久而久之咧，佢慢慢就知道咧，按照佢自己嘅想法去到做嘅時候咧，有時的確咧係會撞板嘅。慢慢咁樣習慣起上嚟嘅時候，佢就學識到點樣要聽爹哋媽咪話。其實我當時喺度諗，其實我哋嘅信仰都係差唔多係咁嘅狀況裏邊。雖然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應該在座每一個人都話我哋係信耶穌，我哋係跟隨基督嘅人，但有時候咧，我哋都係冇聽上帝話，淨係按照我哋自己嘅心意而行。無論有時工作係咁樣啦，喺屋企係咁啦，就算翻到嚟教會咧，有時都係咁嘅。我翻教會咧，我聽佢呢句對白好多次噶，佢哋成日話咧，嗱呢件事工咧一定咧係咁樣咁樣咁樣做噶啦，嗱你哋呢啲。年青的弟兄姊妹即是我啦，佢話你太年青啦，你聽我講啦，我先有經驗。我成日咧都聽到呢啲嘅對白。有啲人咧，甚至有啲人咧認為咧，多啲人咧信耶穌咧就一定好噶啦，即係多啲人翻到教會啊，就一定係冇非常好嘅事。所以咧，佢有意無意咁樣咧，將個福音咧扭曲咗少少，淺化咗少少，然之後咧叫世界嘅人咧快啲嚟到教會裏邊啦。雖然最後咧嚟到教會嘅人數咧係多咗少少，唔係多好多嘅啫喎，多咗少少。但係咧，佢哋可能咧已經係相信別的福音，因為嗰個福音已經係經過剪裁、經過扭曲咗，要佢哋咧去相信一個淨係得平安、得福氣嘅福音。嚟到教會嘅時候，佢哋雖然都可能係講緊我哋相同嘅信仰嘅語言，又話要感恩，又話要謙卑。不過實質上呢啲只係成為一啲宗教嘅術語，而離開咗真正耶穌基督嘅意思。因此上兩次我講到嘅時候咧，話信仰最重要係乜嘢啊？係要嚟到耶穌面前去到聽佢講，而唔係我哋自己諗我哋要點樣信耶穌。第二步係聽到之後，我哋一定係要信而信服咁樣，去到相信就信服，而唔係以懷疑同埋思考咧嚟到代替自自然嘅信服。情況就好似我朋友嗰個仔咁樣，佢唔再係自己話事，佢聽到媽咪嘅要求之後，佢就自自然然咁樣去咗沖涼。所以耶穌話：我哋如果唔回轉，變翻做小朋友嘅樣式，斷不能進入天國。呢句説話係非常之實在嘅一個道理。如果你覺得咧，我上兩次講到咧，可能虛虛地，即係唔係好實咧，好似落地又唔落地中間咁樣咧。咁嚟緊呢兩次講到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我係會完全落地喺你哋嘅生活裏邊嘅任何一個狀況。上兩次講到嘅內容咧，其實就好似咧嗰啲武俠小説裏邊咧嗰啲武功啊嘅心法咁樣，係所有嘢嘅基本嚟嘅，係核心裏邊嘅核心。任何招式套路咧，都係因為咧嗰個心法咧而引發出嚟嘅。所以呢啲咧一定要先講，先好好學習。如果唔係咧，我哋淨係有套路而冇個心法咧，好容易咧會走火入魔。所以如果你咁啱可能上兩次唔喺香港，冇翻到我哋教會，我哋都可以上去聽翻嗰個講道嘅錄音。大家要記清楚，我唔係要你哋咧嚟到聽翻我講嗰啲講道。最重要是我很想大家来到教会是不单单只是懂套路，更加知道埋个心法，让我们真的在信仰里面是有一个整全的信仰，不会变得很容易走火入魔。所以整全这样理解信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才是基督徒最根本生命的特质，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宗旨，是我们生命由爱而内，再由内而外这样散发出来基督的香气。在我们今天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所以主，多谢你，多谢给我们有平安的脚步回到教会当中，去到一起去到敬拜你，去到一起去到听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有美好的耳朵听得出你自己的话语，以致我们在生命里面去到这样紧紧去到跟随你，去到跟从你，求你这样去帮助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门。 由马可福音咧第一章开始咧，佢已经咧记录咗耶稣咧不断不断咁样行好多唔同嘅神迹，嚟清楚讲明咧耶稣基督嘅身份。佢系上帝嘅儿子啦，佢系能够赦免我哋过犯嘅主啦，佢系赶鬼医病嘅医生啦，又系教训我哋做人咧应该点样做咧嘅导师。在这些不同的事件里面，耶稣都跟这些门徒一起去到生活，一起去到经历，一起去到走过。来到第八章的尾段，耶稣第一次跟门徒说，预言他自己的结局给他们知，告诉他们知耶稣最后的结局是会被杀害。我相信每一个门徒当时听到耶稣这样讲的时候，都一定非常震惊。究竟耶稣几时？点解呢度讲到耶稣就喺嗰一时候开始同门徒讲呢啲嘢咧？或者换句说话嚟问，经文第三十一节嗰度话喺嗰一个时间，耶稣就开始咁样教导佢哋。呢一个时候其实系边一个时候咧？喺经文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耶稣好清楚咁样去到讲明佢自己嘅身份。耶稣好主动咁问门徒，其他人话耶稣自己系边一个？门徒就回答耶稣。其他人说他是施洗约翰，有些人说他是先知以利亚，有些人说他是其他的先知。耶稣再问这些门徒，那你们呢？你们觉得耶稣是哪一个呢？在这个时候，彼得就一支箭冲了出来，他说，耶稣，我知道你是基督。之后耶稣就吩咐他们每一个人，这件事不可以周围同人说。就是在这件事之后，耶稣就预言自己会受苦，被人弃绝，被杀害，三天后复活。在这个时候，彼得又冲出来了。彼得是很冲动的一个人，他又冲出来，他就拉埋耶稣一边，有些敏躁，有些责怪的语气跟耶稣说，他说，耶稣耶稣，为什么你这样说呢？之后耶稣就拧着面立刻喝他，立刻责备他， 说他是什么？他说，撒旦，你退去我的后面去吧，因为你不体贴上帝的意思，你只是体贴人的意思。为什么耶稣骂彼得骂得这么严重呢？他刚刚在几节经文之前还赞着彼得，即是起码没有赞他，都肯定彼得的看法，就是认得出他是基督。原来原因很简单，彼得的想法只是体贴自己的想法，而不是体贴上帝的想法。彼得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耶稣是基督，是尼赛亚。尼赛亚是什么意思？尼赛亚就是受高者的意思嘛。在旧约的传统里面，只有三类人他们才会受高的。第一是君王，第二是先知，第三是祭司。彼得认为耶稣当然是基督，耶稣就是要来到这个世界做我们的新君王，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主宰，带领着以色列人一雪前耻，可以彰显耶和华保护以色列人的种能力。彼得又认为耶稣当然是先知，在这么多章前面这么多章的圣经里面，耶稣不断教导他们的圣经，教导他们遵守他们生活里面的一些要做的命令，和即是旧约的律例和典章。耶稣当然都是祭司，因为他要带领着以色列人怎样献一个赎罪祭给上帝，然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不过彼得这样想，其实跟耶稣的想法很不同，因为彼得这样想不是体贴天父的意思，只是体贴人的意思。其中最大的分别是，耶稣既然是基督，平平安安去做个君王就好了。耶稣既然是基督，去到义正言辞地去到指导人家，去到遵守法律就好了。既然耶稣是祭司，简简单单入去到至圣所那里献一个赎罪祭给上帝，叫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就好了，不用这么辛苦的，不用搞到又受苦又被人弃绝又被杀害这么麻烦的，简简单单就好了。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千祈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的受苦其实是很浪漫的。的确有一种受苦很浪漫，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套旧片《飞越来新园》，就是讲到那个去了天堂的老公要落回去地狱找老婆。哇，这些一听的情节就是荷里活的当时的大片，哇，几咁浪漫。到了我这个年纪，你们都会听过一首歌，一个这么 一個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嘛，係嘛？咁我透露咗我年紀啦。咁如果你好有共鳴嘅，你係知道我係邊個年紀啦。哇，幾浪漫！哇，為咗愛情嘅緣故，可以去到受苦。不過耶穌嘅呢一種受苦，絕對一啲浪漫嘅成分都冇。佢係俾人棄絕嘅，佢唔係俾人愛戴嘅。喺耶穌嘅世界裏邊，最受人尊敬嘅長老、祭司長同埋文士，都一致地、都一同地棄絕耶穌，都認為耶穌呢一種受苦其實係抵死嘅，認為耶穌呢一種嘅受苦係冇價值嘅。就好似以賽亞書咁樣講，佢點樣講耶穌啊？佢無佳形美夢、佳形美貌，使我哋去到注視佢。佢亦都冇美貌，使我哋去到仰慕佢。所以好肯定咁講，耶穌呢種受苦咧，一啲都唔浪漫。冇人咧會自己咧好中意呢一種嘅受苦。縱然啊，彼得都知道啊，耶穌雖然係受苦係被殺，呢個其實都唔係結局嚟嘅，因為耶穌講得好清楚，三日之後佢就會復活。但係呢個方式點會係人子得榮耀嘅方式呢？彼得萬萬都諗唔到，耶穌基督係透過受苦、被人棄絕、受死嘅方式嚟到得榮耀，嚟到拯救我哋，嚟到幫助我哋同上帝復活。我哋作為跟隨基督嘅門徒，我哋到底明唔明白我哋所行緊一條嘅係一條點樣嘅路呢？如果我哋話耶穌基督係領路，我哋作為門徒只係跟隨嘅話，我哋知唔知道耶穌基督行過嘅其實就係一條受苦被棄絕嘅道路呢？跟隨耶穌其實就意味著我哋所有啊跟隨佢嘅人啊，都必然會跟住佢行進呢一條受苦同埋被人棄絕嘅道路之間，因為我哋嘅主佢自己都係咁樣行過。如果係咁，耶穌就一定唔會係受嗰啲社會言達所景仰嘅。信耶穌就唔代表入小學可以加分嘅，相反，信耶穌跟隨耶穌基督係會受苦嘅，就係會受到呢個社會嘅排擠，會被呢個社會言達咧所棄絕嘅。因為呢個世界從根本講，佢就係唔中意基督徒，佢唔中意耶穌基督，因為呢個世界根本唔會認同我哋嘅價值觀。因此我们跟随耶稣基督其实注定是要受苦的，而这种受苦一点都不浪漫的，是很惨的，一点都不热血的，因为这个世界必然地是弃绝我们，是不喜欢我们的。这个是基督信仰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很核心、很基本的元素，所有的情况都可以回来这个位置去讲的。你因为信耶稣的命令去中意嗰個好乞人憎嘅同學，你可能會有兩個結果。第一個結果就係嗰個好乞人憎嘅同學未必會接受你。第二個結果係你本身嗰啲朋友都可能會笑你，話你傻，慢慢就排擠你。你可能都因為耶穌基督嘅命令去幫嗰啲唔係太醒目嘅同事噶，但係都可能有兩個結果。你個蠢同事未必會令你情。第二，你個老細就會責怪你做乜唔好做好自己份內事先，走去成日去幫人。當我哋聽從耶穌基督話嘅時候，有時候真係唔會得到人哋嘅認同嘅，因為呢個角度嚟講，其實係好實在。呢個世界就係唔中意我哋，有時覺得我哋都喺度扮好心，喺個道德高地上邊，覺得我哋係口多屎。因為喺跟隨耶穌基督嘅道路上邊啊，絕對唔係我哋自我感覺良好就係行呢條路。亦都唔係話我哋嘅理性、我哋嘅邏輯覺得行呢條路係比呢行呢條路係比較好啲，所以我哋行呢條路。亦都唔係話耶穌基督俾我哋一個好明確嘅方向，有個目標好有效，咁可以做到啲乜嘢行上呢條路。咁我哋跟隨耶穌基督嘅道路係點樣呢？就一定要睇清楚耶穌基督自己本身行過嘅係一條點樣嘅道路。所以由耶穌基督所行過嘅道路去決定我哋行嘅道路係一條點樣嘅路。这个才是他领路，我们每一个人跟随其后的意思。就算我们知道这条是一条荣耀的路径，但我们同一时间我们都要清楚记得，这条路径当中必然会是有累替。任何人以为跟随耶稣基督可以跳过那些受苦，跳过那些被人弃绝的部分， 认为一相信啊就可以好得无比，可以喺空中与主相遇。认为一相信耶稣嘅时候，所有苦难就唔会发生喺我哋身上。认为一相信嘅时候，我哋就能够一帆风顺嘅时候。认为一相信耶稣嘅时候，耶稣就一定会用尽方法去满足晒我哋自己所想所求嘅时候。对唔住，呢啲所有嘅想法都系再一次将耶稣钉喺十字架上边。因为这些想法都是要逃避受苦，认为跟 随耶稣的事开开心心就可以，欢欢乐乐就可以，被弃绝被受苦这些事不关我们的事。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会跟彼得面对同一个结局，耶稣会拧转头骂我们，撒旦你退去我后面吧。因此如果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就是体贴人的意思，就不是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在跟随主的路途上，我们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做，就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望着那些受苦，望着那些被弃绝的情况来跟随耶稣基督。可能你觉得这样讲，耶稣这样解释这个福音，可能讲得太尽，讲得太死，讲得太没有保留。不过在跟随耶稣基督的道路上，是不是真的这样呢？你大家一起看看第34节，耶稣再一次叫所有人来到他面前跟他们说什么呢？耶稣跟所有人说，他说如果有人还要跟随耶稣的时候，就要舍己，就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到跟随耶稣。因为凡是想着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然是会弃丧掉自己的生命。凡是因为耶稣基督和福音缘故丧掉自己的生命，必然可以救回自己的生命。人就算赚到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好处呢？人还可以拿什么来换取自己的生命呢？在这个淫乱的世代，哪个以耶稣和他所说的说话为耻的？等到耶稣再回来那一刻，他一定以他为耻。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跟随耶稣基督这条路太难，耶稣再一次向我们发出呼召。那句说话是，若有人要跟从我，即是跟从耶稣，清楚表明耶稣基督再一次向我们发出呼召，再次给机会我们去选择，到底我们是来专心跟随耶稣，还是我们要弃绝耶稣。今天这个问题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来说仍然都是开放，到底我们余下的一生是要专心地跟随耶稣，还是弃绝耶稣。不过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既然我们在星期日的当中我们都回到教会，我们当然是选择了专心去到跟随耶稣，而不会选弃绝耶稣。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这样想，都是同心合意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等到耶稣回来再荣耀的日子。如果我们都是要决定来到专心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告诉我们听，我们要做什么？要舍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到跟随自己。很多人以为舍己就是一种自我折磨，去到苦修，或者自我放弃，甚至是自我毁灭。不过就算自我放弃，都会包含了一种有自我意识在里面的嘛，即是我自己有个想法，然后我自己放弃自己，或者我自己去到做一些苦行，都有自我的意识在里面。那舍己是什么呢？舍己就好像一样这样的东西，我现在要大家想着一只会粉红色很大的耳仔会飞的大笨象，只是想着这只的大笨象，你的脑自然就会想到这只粉红色又会飞的大笨象，而不记得我再讲过什么。所以舍己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将我们的眼目专心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是专心望实耶稣。你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的时候，就不会放在你自己上，就自自然然能够做到舍己。正正因为这样，我们望实耶稣基督的背影，去到紧紧去到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他。就算要背起这个受苦被人弃绝的十字架，都不会觉得太痛苦。为什么？因为我的眼不是望着我自己的十字架，我的眼是望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就在前面，我只是望着他，望着他为了我们的缘故背起了那个这么重的十字架。所以这样望着的时候，我就不会再去将焦点放在自己上，而放在耶稣基督上。 所以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一方面不是一种浪漫，但是另一方面都不是一种悲剧，因为我们的受苦是跟随基督的必然结果，是忠心于耶稣基督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受苦被弃绝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缘故去到经历这些事，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经历这些事。如果是这样，我想用一个例子去到跟大家将这件事讲得更加彻底，更加明白。一个人如果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的呼召，只是自己很想去侍奉，所以呢他就辞了职，卖了楼，就去了神学院读书，要做传道人。这些人呢我都见识很多的。可能呢外面很多教会的人呢都会觉得，哇，他这样为主舍弃一切都真的很浪漫，很羡慕哦。不过他由头到尾，其实那些人只是满足他自己，他要享受在教会里面不同被人拥戴的感觉，他而没有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呼召。试问这样怎么会跟随主呢？试问这样怎么会为主受苦呢？他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些欲望的缘故去到受苦而已。因此我们在每一天里面，其实我们都要做一样很简单的事，就是要不断去到注视耶稣，去到定睛在他身上。只有这样，我们的老我啊，才能够一日一日这样死去，才能够真正做到披戴基督。因为老我不是这样一日一日这样死去，经文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最后必然会丧掉生命。只有为了基督的缘故，只有每日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最后才能够得着生命。这个就是潘福华的名言，他说什么？他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来，是叫他来死的。就是我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我们的老我就是要死去，才能够得着真正的生命。还记不记得我那个朋友很听话的那个仔呢？我们那晚不知不觉呢将就谈到很夜了，全部的话题呢，总之呢都是之后的话题呢都是离不开他的仔，为什么他可以这么乖啦，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像他爹地啦。当然啦，在座当中有些人就开始在分析了，哇，这些肯定是 DNA 遗传的。有些人呢又说，啊，这个是一个社交化，是一个 socialization 的过程来的。不过我说中国人有句很简单的说话就讲完了，虎父无犬子嘛，有怎样的爸爸就有怎样的仔，有怎样的传道人就有怎样的会友。这个都是很实实在在的问题，所以讲得很清楚，基督是怎样，跟随的门徒就应该是怎样。这句说话其实一点都不难明白，不过有时候我们就是不想好像耶稣那样嘛，我们不想要受苦，不想要同人弃绝，只是想要同耶稣基督一起得荣耀，而不愿意同耶稣基督一同去到受苦。用保罗的讲法，基督是我们的什么？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就是基督的身体。当然头一有个想法的时候，身体就会怎样？自自然然这样去配合的啦。所以我们就是那个身体咯。但是如果我们不配合基督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不听头的命令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就不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因此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所有门徒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这班人必然地是配合耶稣基督的想法去到跟随他所行过的道路。在这一点上面绝对没有半点含糊或者不清楚的地方。那基督的想法是什么呢？今天整段所讲的经文都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就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犯罪的缘故，所以他先来受了很多苦，甚至最后要被人弃绝，最后更加会被杀害。不过三日之后他是会复活过来，这一切其实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他才会这样做。所以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耶稣基督本身的生命就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去到来到帮助我们，去到拯救我们，他才是道成肉身。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绝对不是自我中心，他的生命是一个为他而活的生命，为到别人的生命而活， 为到一个有别于自己的生命而活，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核心。当我们说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跟他一样，不再以自我中心，应该要跟主的生命去到结合，应该我们的生命都要为他而活。因为这个成为我们是不是追随主，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试金石。有些人是这样想的，来到教会去想，哎，教会我们的儿童工作其实都做得不错啊，不如我带我的小朋友来，等教会的导师好好教一下他的做人的品性啊，教他一些好好的学习。或者有些人都会想的，我今个礼拜翻工好不开心，翻到来教会是怎样，希望传道人讲一些安慰的信息给我啦，对我的生命有些提醒啦。甚至有人可能会讲，喂，教会可不可以搞多些，讲多些正能量啊，帮助我可以正面面对人生啊。对不住，当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只是在想耶稣怎样帮我，是在想教会怎样帮我，而不是在想我怎样去到跟随基督的时候，我们这样说我们信耶稣，和耶稣基督生命会有一个根本性的落差在这里。从最根本来讲，这一种的想法，这一种的想法就是自我中心。来到教会里面，他是觉得无需要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无需要透过圣灵的帮助去到帮助我们的悔改。所以对我们每一个愿意去到跟随耶稣基督的弟兄姊妹来讲，为他而活有两个很重要的层面。第一个层面，为他而活，为主耶稣基督而活的意思，那个他是有士字部的那个他。因为我们都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嘛，我们的生命不再是以自我中心嘛，我们不是来教会来满足我们自己嘛，我们回到来教会只是为愿意为主而活。这个层面，这个是第一个层面，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已经成日听的了，都成日讲的了，所以大家会明白。不过第二个层面，为他而活，是讲到我们要为了其他人而活，而不再为自己而活。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说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为了我们而活。所以如果我们为主而活的时候，必然地我们都是为到其他弟兄姊妹而活。所以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为了其他弟兄姊妹而活，我们是为了那些未信的亲朋戚友而活，我们是为了住在这个远方上面的很多未认识主的人而活，我们是为了 在下面佐敦有些露宿者流离失所的人，我们为了他们而活。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在想我们怎样去为了上帝而活，去荣耀上帝。我们整个的生命就是想我怎样为了其他人而活，去到帮助其他人，而不是想上帝或者其他人怎样要配合我，怎样来到成就我。为什么我们是这样想？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正正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搞乱啊，不要搞乱呢，为他而活呢，在这里说的是一种双赢，或者说一种纯粹的利他主义。为他而活是说因为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的缘故，我们的焦点不在自己上，在耶稣基督上。所以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去看这个世界，去看其他人，去到成就其他人。另一方面说，你不要以为为他而活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就这样就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因为为他而活带来的并不是风调雨顺，而是被人弃绝，而是受苦。不过我们所有跟随主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个只是通向荣耀的过程。这一种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或者被人弃绝，只是通向荣耀的必经之路，只是一个中途站，并不是终局。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耶稣被杀之后三天复活这个实实在在的事情，让我们清楚明白耶稣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这个才是个结局。所以纵然我们在一条为主耶稣基督受苦的道路里面行着的人，但是我们仍然都是欢喜快乐，仍然都是跑下去的。个情况就好像跑马拉松选手一样，去到跑马拉松，去坚持去到跑下去， 絕對不是因為他跑的過程裡面他跑得很開心，他跑得很舒服。我見他們跑到十幾公里之後，個個都好像半死一樣。為什麼他們有能力去到跑下去啊？因為他們跑下去的時候，他知道他的終點在哪裡，他知道他的方向在哪裡，所以他是跑下去。所以我們為了主的緣故，為了我們身邊其他人的緣故，去到跑下去的時候，就不是為了我們自己跑，不是要跑向我們自己的理想裡面，也都不是要滿足我們自己的想法。因為自我中心的想法是要消融對方，是要吞噬對方，而不是成就對方。情況就好像爸爸很想我成為我心目中的那個我，他就會不斷地訓練我，不斷地告訴我要怎麼做，而不是會按照天父的心意成就一個本來是我的我，最後我不知不覺就成為了一個不是我的我。你這樣說可能很亂，我用一個例子來告訴你，你就會非常清楚。有一隻很自我中心的馬騮，他一心一意呢想著好心呢教那條金魚呢去爬樹，他很好心的，他是出於好意的。不過這隻馬騮他心目中，他雖然他很想去到教這條金魚呢去到爬樹，不過實情這隻馬騮只是想金魚變成什麼？變成馬騮，就不是讓金魚成為金魚。我們跟人的相處都是這樣，不要將我們的想法去到強加在身上，反而要讓對方去到成就。這個正正是不再自我中心的想法，我們這樣才是定睛在耶穌基督的十架上面去到成就對方。所以如果這樣說，這個就不是單單一個人生智慧那麼簡單，而是在我們信仰裡面最落實的踐行。到底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活是要成就我們自己，是自我中心，還是要成就別人，為他而活？最後我會用一連串的問題去幫助大家更加思考這個問題。回到公司，究竟我是幫助我的同事，還是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回到學校，究竟我是跟那些不受歡迎的同學玩，還是只是自己圍內那些熟住跟他玩，那麼相安無事算數呢？回到家裏面，到底我們是逼家人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樣式，還是我們真的為了家人去到禱告守望呢？這句說話我特別是跟年輕人說的，你們不要逆向逼你們的父母向就範。我都年輕過，我很明白你們想什麼的，你們很容易就會用我剛才那句說話，就說爸爸媽媽你不要逼我啦，我自己想怎樣就怎樣。你記得我上個禮拜跟你們說過，主耶穌向我們發出命令的時候，是向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的生命說話，並不是用這句說話去攻擊其他人。最後回到教會最實在的場景，大家都在這裡了。到底我回到教會是要人家來到滿足我，還是我回到教會是要服侍人呢？一句到尾，究竟我們是自我中心，是要這個世界圍著我們自己轉，還是我們為他而活，我們去圍著耶穌基督而轉，定睛在他身上，正如耶穌自己說，他來到世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去到服侍人。让我们一起去到低头祈祷，求主帮助，求主怜悯。主，多谢你，多谢你在今天再次去到呼召我们，去到紧紧地跟从你。你把我们看得很清楚，你来到得荣耀的路径并不是一帆风顺，是透过受苦，是透过被人弃绝。我们这些所有跟随你的人，我們都知道我們會走上這條路，雖然這條路並不易走，但當我們去到定睛在你的身上的時候，去到望實你的背影，去到望著你為我們每一個人而背起的十字架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就這樣去到努力走下去。求聖靈去這樣去到幫助我們定睛在你身上，因為這個世界不斷攪擾我們，叫我們不要望著你，叫我們去望著這個世界。求你去幫助我們的眼目專心在你身上，以致我們走過這條受苦被人棄絕的道路的時候，就不再是一條 悲傷的道路，而是一條充滿喜樂的道路。因為我們已經見到，我見到這條路頭，這個路的盡頭就是你得榮耀的地方，就是你會再來的地方。求你幫助我們每一個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在我們的職場裡面，在我們的學校裡面，在我們的 教會裡面，都是這樣去到緊緊地跟從你。求你這樣去幫助我們，去到聽我們的禱告。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主名求，阿門。
好，请大。